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那我是什么呢？
你呀、啊，啊，你是我老公啊！
哎呦，不是啦！
你不是在问你是什么吗、
哎？在三位一体的耶稣定位之后啊，
嗯，
那我们也必须把自己做好一个定位，对不对？
嗯，
比方说、我是你老公，
嗯，
我是孩子的爸爸，我是爸爸的儿子，
嗯。
那我该做好什么工作啊？
你要先做好爸爸的儿子啊，对，说良心话，你一直是一个不错的好老公。诶，这不是我上辈子修来的吗？
哟，
嘿，不过啊，你一会儿记得啊，
嗯，
你看哦，上次我们在说门的事情啊，
嗯，
结果你就把门修得服服帖帖的，所以其实就老公而言，你还不错，
及格的。
嗯。那老爸这个角色呢，其实要问儿子了，问我是不知道啦。那儿子这个角色呢，当然就得问老爹啊，他觉得怎么样啊？
三个问题才只有一个答案出来啊！
嘿，你要知道哎，
嗯，
这个每一个人我都不能代为回答哎。
好吧，
但是我可以肯定，
啊、嗯，
你绝对是一个很棒的老公。
哎，好吧，这个先是60分以上啊。
嗯、
哎，我们还有，哎哎，老爸，老爸，老爸，你别在那再假睡觉了啦、
哎哎哎。
我们说的这个问题，你听到没有、嗯？你对
我
这个做儿子的，你有什么不满没有？
啊，
哎，
好，顶好是顶好了。
嗯，
不过怀疑不是怀疑。
嗯
啊，真的讲，你们刚才所谈的哈，
嗯，
就是这个主题很有意思哎。
什么？
哎，你也是三位一体的一个综合了啦，
对啊，
又是爸爸又是儿子啊，
对啊对啊，
啊，又是丈夫啊，都很多美啊的，
嗯，
你一个身份兼三种职务，
有，
你要做的面面俱到，
嗯，
哎，那你就说随时你就变成三合一的那精神就出来了，
哎，不对、
啊，
老爸你要这样讲就不对了，
嗯、
啊，那我在公司里面还是人家的下属还是人家的长官呢，
啊、不要不要、啊，我们缩小范围来讲，
哦这样的，
基督是一个家。
嗯嗯嗯，
从家的观点来看，
嗯、
你的角色是扮演的很不错。
嗯，还有呢，
有时候脾气犟一点嘛。
哎，这打到罩门了。
哎，不过这倒好 啊，
啊，
老爸说的好贴切、
啊。
你看、哦、他还把三位一体哦，跟一个家的这种成员呐、
啊，
每、一个人在家扮演的角色啊、
哦嗯，
其实都说的好清楚哦。所以我觉得，嗯，老爸厉害，真贴切，
真
是
老
的啦。
哎。
哎，现在我们节目要开始了吧？啊，
对对对对对对，
还是要念念经。
好，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复活期的
第五
主日了啊。那么读经一的部分是中途大事录，我先读一次。那时候门徒日渐增多，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抱怨希伯来人，因为他们在日常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于是12位宗徒召集众门徒说，让我们放弃传扬天主圣道的工作，而管理饮食是不相宜的。所以弟兄们，请从你们中间选出7位有好声望而且充满圣神和智慧的人，派他们担任这项职务。至于我们，我们要专心于祈祷和从事宣讲的工作。这段话得到全体的悦服，就选出了德范，一位充满信德和圣神的人，还有腓力、普洛哥洛、尼加诺尔、提孟、帕尔莫纳，以及皈依犹太教的安提约基人尼格，请他们站在宗徒面前。宗徒们祈祷之后，就给他们副手，天主的道渐渐传开了。门徒的数目在耶路撒冷大为增加，连许多司祭也接受了信仰。这是读经一，攻读中途大事录的部分。另外就是读经二，这是圣伯铎前书。亲爱的诸位，你们来到主面前，他是活石，虽然人们摒弃了他，但是天主却拣选了他，珍视了他。 你们也像活石，用来建造一座属神的殿宇，成为一般圣洁的司祭，以奉献因耶稣基督而蒙天主悦纳的属神的祭品。因为经上记载，看哪，我要在西庸安放一块精选的宝贵的基石，信赖他的人绝不会蒙羞。所以基督对你们信主的人来说是一种荣幸，但是对那不信的人来说，他就是工人所摒弃的石头，现在却成了屋角的基石，同时也是一块绊脚石和一块使人跌倒的磐石。他们跌倒了是因为不信从真道，他们这样的下场是预定了的。然而你们却是特选的种族，王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属于主的子民，为使你们宣扬他的伟大作为，是他照教了你们出离黑暗，进入他奇妙的光明中。这就是两篇读经。
然后接着我就要念福音
了。对，
福音是圣若望福音。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不要心里烦乱，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是为给你们预备地方，要不然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给你们预备了地方以后，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好使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多默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回答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必然认识我父。现在你们已经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腓力对他说，主啊，请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耶稣回答说，腓力，我和你们在一起这么长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请把父显示给我们呢？你不信我在父内，父在我内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我自己说的，而是住在我内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要相信我，我在父内，父也在我内，不然也要因我所做的事而相信。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他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些事更大的，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就是今天的福音呢。
从今天这个读经跟福音里头，我发现一件事情啊。我们刚刚复活节过了不久嘛，哈。在复活节的时候，有好多教友领洗啊，趁着这个机会领
监
证啊。监
证。
都有一个礼，就是还有那个司祭，这个修士他们要修执事或者要升到这个司铎的时候，都有副手礼。那这个副手礼不是后来发明的，而是在古早古早的时候就有了。你看他刚才我们在这个读经一
中途大事录，
对，给他们副手啊，他说给他们请他们站在中途面前，中途门祈祷之后就给他们副手。在门徒那个时候就有了，那他这个一定是还有更早的一个源头，对不对？
这好像就是古早的礼仪吧，要不然你看中途大事录的时候其实是门徒开始传教的开始。
对，
那既然已经会副手了，也就是说在这之前是耶稣咯，那耶稣是曾经为降服他的这些门徒们，所以也应该行过副手礼。哪怕我是假装侦探推论的啦，那你觉得呢？
实际上我们讲说按照宗教的传承来讲，如果我们最终的这个 旧约里面那个呢、
嗯、
很多礼仪是相承下来的，
是
必须有，你不是说耶稣开始全部礼仪
创造的，
但
是、
嗯、
那一种习惯的、
嗯、
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拱手为礼啊，或者说这两手合十啊，
嗯，
这是谁也没有教，但自然而然成一种习惯，
嗯，
那这是一种祝福，
嗯，
福寿也是祝福，
嗯，
但是呢有身份的人这个祝福就不一样了，
嗯，
那因为它是代表某些东西的啊，
嗯，
所以同样一种仪式，那么这个，方式的处理的话呢，它代表性不同，
嗯，
所以耶稣的副手是代表天主的，
是，
那么由他那里开始，这种副手的话就变成了什么真正的降服，那圣神到您那边去，
对对对，
那门徒之行的时候就说，也就接受耶稣的那种传承下来。
嗯嗯，哎，真的是事事都有源头哈。
嗯，
哎，你不要老看我，你看我不会说话，你赶快你讲点什么话。
不是，
你光看我干嘛？
我就心里在想、
嗯，
你今天怎么会想到副手这件事情呢？你看我们今天的福音啊，
对、
嗯，其实更重要的啊是说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还在问那你是谁、
嗯、
啊，讲了半天。结果你现在节目一开始你给我来一个副手、嗯、为什么？
因为刚刚就是我讲过复活节看了神父给、嗯、啊汪教友在灵洗、
哦、
哎想到这又想着说哎对这里有个副手啊、哦嗯、那我们再看这个很多修士他们要晋升的时候、也有这个对不对、
嗯、
那还有一个我不晓得在我们在领圣体的时候如果他自己的心灵还没有准备洁净，他双手交叉胸前接受神父的降服，神父降服这个手扶着他的额头这个地方，这也算是副手礼的一种吗？
我们想这个我你给用武侠小说看明，比较容易懂一点的
哦。
武侠小说
是气功灌顶
哦、
啊
啊，这都是由这里开始
对
啊，由这穴开始
嗯对
灌顶，那就是说把所有的力量加强。在你身上，
嗯嗯嗯，
你看很多武侠小描写说，那个老师被关到山洞里面，最后的话他没办法出去的时候，就收一个门徒嘛，
嗯，
做我的这个关门弟子好了，
嗯，
我把一切都给你，一灌顶完之后，他自己就衰老了，就
然后那个门徒就一切都会了，来，
就救
来老公老公、嗯，那你赶快给我灌顶一下，
不是，我没那个功力，
这个就是说的，我们是讲到气，
嗯，
给你
哈、嗯，
那我们中国讲究这气的。一个民族讲究气顺不顺呢、啊？逆气呀、啊、顺气这些东西，那我们就讲到灌顶的意思，也就是说把所有东西加持在你身上。
嗯嗯、啊、
那我们用宗教的信仰来讲，
嗯、
加持给你是两种意义、
嗯，
一种是把责任互托给你，一种让你给你信心，给你力量，
嗯、
因为我给你副手。
是是是是，
你看老爸爸副手礼啊，解释的这么清楚。嗯、
对，我想很多的教友大概就知道有个副手礼、
嗯，
可是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并不是很了解啊。嗯、
老爸说到这儿啊、哦，我还想起一件事情了、
嗯，
就是啊，我们经常啊，有时候会有主教到教堂来，
嗯、对，
嗯，
那其实最后他都会有一个
隆重的
副手礼，
对。
那时候我就觉得，
嗯，
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各行其道、
嗯、
真是热闹得很、
嗯、
你就看到有些教友眼睛真的大大的注视着主教、
嗯、像傻瓜一样、
嗯、你怎么可以说人家傻瓜
本来我就
专注专注、
嗯、很专心的看着他因为你在降服我嘛、
嗯、
所以我很专业有的呢是一个人借九十度鞠躬
嗯
站在那里
接受、
低头接受、啊
嗯、
那有的呢不知如何是好、
嗯、
左摇右盼
嗯嗯嗯
最正确的方式是什么？当主教做隆重降服的时候，
收心啊，心专一，
嗯
啊，那么讲低头，稍微倾斜一点、
嗯，
也不用九十度，
对
不对？
就是、稍微轻一点头，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来讲尊敬嘛，他走比我们高嘛，
对，
所以稍微低一点头，表示一个
尊敬、
诚心、尊敬的意识。
嗯，
那么稍微低头一点呢，也是我们方向对着你。气就容易接受得到如果要这样来讲、
嗯、
啊，
对
啊不能够说仰着头的话那气不能到底的顶上来副手、嗯、就一顶危险的话、嗯、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
嗯、
啊，稍微低一点头心神合一
嗯、
啊，很专注的我接纳那这样才能气能够如果是气那就能够接纳过来了、
嗯
啊、那这个我们中国讲气功也是一样道理、啊、对你要闭目啊，这个专一好了、
嗯、
好注意感受你就感受得到了那这是讲说我们对一个人表示诚心接纳的那种意思就好了、
嗯、
所以我们要专心
接受
主教的这个降服、
对对对、
嗯、
那么至于东张西望什么因为什么他自己 比较一种好像彷徨，还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所以他就看看人家怎么做，我再来学人家怎么做，啊，所以这在学习的过程。
结果他看了800样，他也不到最后还是不知道怎么做。
就看看旁边的人，每个人做法都不一样。
那丽莎讲到这边，我就想到说，还有的时候就是你像我们在做这个复活节的复活前夜的弥撒时候，用伏击下来。为这个所有的教友这个香炉啊献香，那很多教友也不知道站那边也是傻傻的不知道怎么办哦。那么
他下来的时候，他一刚下来的时候，他一鞠躬，其实大家应该
鞠躬，对。
然后他往左边或往右边，左边的人要鞠躬，右边的人要鞠躬，
对。
最后他回去的时候，他会向大家一鞠躬，
然后
就彼此一鞠躬再回去。
对，那还有这个神父有的时候在洒圣水的时候，那很多人。
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那我就听过有一个神父说，当神你被洒过圣水以后，你马上画个
圣号，
接纳到
就可以结束，就接纳到了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也借着节目啊，也给听节目的朋友们啊，给你们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提示啊，以后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怎么做？我们刚才都已经说清楚了啊。所以
洒圣水的时候就是。
撒完了以后，
请你画十字，
画十字，哎，不要像傻瓜一样站在那边啊。然后这个打香也好，或者是隆重降福也好，你就头稍微低头闭目定神，接受了之后，然后就这是一个很好的接受了啊。你也不需要90度跪在那边或者90度趴在那边都不需要这样子。还有一个，我们在领圣体的时候，我们也经常看到有很多教友是到了神父面前鞠一个躬，然后领了圣体，谢谢基督圣体，
阿门
完了又鞠个躬，然后到旁边站着又鞠个躬，你的躬鞠太多了，耶稣头会晕的。因为他老要给你点头嘛，所以很前进的双手伸到前面去，神父交给你的手上的你阿门一声就可以了，不要是举这么多躬，
就可以离开
、就可以把圣体送到嘴里去了、哦、好，这是题外话，我们再回头到了这个今天的读经里面。
我跟你讲
干嘛
你今天是主角，你要知道多默这两个字啊，在圣经里面没几个角色，
不常出来，对不对？今天又出来一
次。其实凭良心讲，很多这种圣人啊，或者是即使十二宗徒，其实他出现的几率或者开口讲话的几率啊，
根本就没有，
几乎很少。可你看啊，多么你又来了，
哎呀，
你看多伟大！你讲的是主啊，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
对。这个好，我先不讲那段，我们先讲前面这段。他在读经一里头哈，他说这个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抱怨希伯来人，因为他们在日常的供应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谓的他们的寡妇所指的是什么呢？是他们家族里面的寡妇，或者是这一个民族里头的寡妇，而不照顾他们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应该讲说缩小范围来讲，不要讲整个大民族，因为他那个不是政治的力量这样，而实际上说在我们的群这一群里面啊，那么你饮食的时候，可能忽略的那些，没有来的或者是需要照顾的，我没有照顾到
啊，弱势团体就是了。
你看这里，出现两个问题的，这个两个问题在我们圣经里面最明显的。看看有两个姐妹的表现的态度，就在这个地，可是一样的一个道理。饮食跟传教
啊，就是那个玛利亚跟马大。
对，你看是不是这个就是大问题、小问题一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问题发现了以后，中途们就开始讲说，我们的工作错了，不是只顾到饮食。我们应该更重要，我们是传教。由这里开始，我们就引申到以后。那耶稣才讲的那句话跟这个有连带的关系了。
所以老爸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圣堂啊都做各种不同的工作。可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啊不管你是送餐啊供餐啊或者是你做许许多多的工作其实好像最重要的一件事
还是牧灵的工作。
是牧灵的工作。
对让人家在接受我们的对他的工作之中能够了解到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是以爱为出发点，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希望你能够认识真正的天主是什么，真正的基督是什么，那就在我们所做的工作当中就要表现出来。那么这也涉及到一个工作人员他们的态度跟心态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比较不容易，比较不容易，因为人都是有情绪的啊。那么老爸请继续。
记得由这里开始我们就要跳到第二个读经二里面所讲的活石这两个字了。石头还有活的吗？
它这个活应该只说有用的吧。 它是有用途的，而不是没有用途的吧？
这里好多石啊，
嗯，
先有石头，
嗯，
有活石，有基石，
嗯，
有绊脚石，
嗯，
啊，还有磐石，
嗯，
老爸讲的是活石，
对，这石头好多呢。
好，
这活石我想就是一个有用的石头，你用到它的石头，
他是讲有用的时候是对了，就是说这可以移动的，可以选用的，
嗯，
因为有很多石头要在山里面去开采的，
嗯嗯，
啊，不是这个你随时可以得到的，
嗯，
那么基督是一个活石头，就是说他随时准备。
被你用
用啊、哦，那这个我们要讲的中国人，这次所讲的磐石、基石的问题，
嗯、
我们讲的柱石。
嗯嗯嗯，对对对对，
那个柱石，
柱石
怎么来的呀？
嗯，
就在鲁班盖房子的时候，
嗯，
他本来房子都没有柱石，就是直接就
直接住在地上。
那有一天人家给他捣蛋一下，说：“我把一个你这个几根柱子要竖的时候，我把一个给你锯短一点，短了。”那你这房子怎么盖？
嗯，
是不是？
嗯，
本来五根啊，四根、六根都是要一样高的，跟你住怎么办？嗯、
对，
那这个是你鲁班要盖房子的时候就发现的问题是麻烦了。
嗯，
他怎么办？没办法，他就找一个石头把垫过去了。
嗯，
所以中国的一个柱石，柱子底下的是叫柱石。
嗯嗯
啊，那柱石就是我们讲磐石意思。
哦，这个柱石的来由是这样啊。我还以为古时候人很聪明，想到说这个木头直接放在地上会烂掉，
嗯、
所以给它弄一个石头垫起来，
嗯、
啊，叫它隔离的这个潮气，
嗯、
它就比较不容易烂。
嗯、
他想当然而他没有我聪明哈。
那后来才来讲的，哎，看天气怎么就看得柱石潮不潮了，
啊、
那个水分就那些出来，以前的木头就不容易看到这些问题嘛。
对对对对。
那这些懂懂就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我们来解释这个问题，叫哎，这个柱石就是人家弃而不用的，可到。真正做的时候他给那一个房子盖起来的。
嗯
那么耶稣也是一样的，他是圣殿的一个磐石，天主家里面的最重要的那个石头。
整个教会是建立在他的身上。
哎、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就盖不起来了。啊、所以我后来反正盖屋子的时候我们都在讲说我们要找个磐石，是不是、
嗯、
不要建在沙滩上、
嗯、
啊，都由这里引申出来的。
可是现在的工程来讲、
嗯、
最怕遇到那种磐石、
嗯、
遇到磐石它地基根本打不下去啊、
嗯、
它还要去把它爆炸掉啊、嗯、这也是很是不是会跟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说法会矛盾、嗯、如果在人家挑眼的话
不一样
嗯
啊凡是柱石有柱石的地方你打下去的一定更稳根基更稳
嗯
你看我盖那个学校的一个科学馆的时候发现大问题啊要盖的时候呢怎么
打不下去
不是灌下去的水泥都不见了
啊
因为底下正好一个水道嘛都被冲走了
哦
但那为了那建立那个基础的就是
嗯、
啊、花了200多包的水泥灌下去都不见了
那
怎么办那截流啊就是在远处的地方用铁板炸下去
嗯
再灌水泥让它固定的
就再
盖房子
哦、
所以如果底下有石头的房子的话嘿你才钻几个洞灌下去的省很多工程而且呢更结实
嗯嗯。
所以不管怎么样来讲说为什么我们要讲说房子要盖在石头上不要盖在沙滩上不能有流动的那些东西、
嗯、
它才能稳固。
是。
那所以这里的基石来讲说为什么又讲到绊脚石呢或者说使人跌倒的那个磐石呢你有眼的看吧，
嗯，
这句话啊，你懂得看到一基督的道路，你就不是绊脚石。你盲目的摸索，当然很多真理你就把它当作你不能接受的绊脚石。
嗯，
用这个角度来看，
嗯啊、这个我相信啊，这个我相信。
嗯，
生活当中你看哦，我们其实我是在想。耶稣所告诉我们所谓的这个磐石跟绊脚石的关系是你顺不顺着他去走你认不认识他对你是好的啊？你就拿说我们的所谓的十诫或者是七罪宗来说最近不是又有什么新七罪宗的说法吗、
嗯、不能丢垃圾袋
这些说法对如果对我们一个有环保意识有贞洁观念有是非观念等等的人来讲 我是应该这样做吗？我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做的嘛。
他没有任何阻碍。
对，可是你对一个他每天晚上他就想到夜店呐、啊，每天晚上就去想找妹妹的这种人来说，哎呦，好麻烦！我当教友还要那个第六届、第九届啊，真的我不要当教友比较好，因为他觉得那个东西他就是他的办事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要当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话，就顺着主所指引给我们这条道路一直往前走，心无旁骛的去走，就不是绊脚石了。教会所给我们的任何规定都不是绊脚石了，不然就都是绊脚石。
嗯，好，好，多玛今天你看啊，他收做结论做得很好啊、哦、啊，那我们继续下去，跳到福音这边部分来了吧？
嗯，
啊，今天福音的时候呢，也有很意思啊、哦。
嗯，
在强调刚才多玛是怀疑的，哎，我是道路啊，真理啊，生命啊，
对啊，
又来了啊、嗯。
他说：“主啊，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对不对、
嗯、
我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
对啊，我怎么知道
那条
路
在哪里？
嗯
嗯，在哪里？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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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常常讲说，在这个宗教里，我们很多刊物都用讲心路历程、
啊、心路历程。
基督到哪里？基督在哪里？在你心里，对不对？
嗯、
他道路在哪里？我们用心路在哪里？
嗯，
你一心要想走的路，
嗯。
那就是主的道路，
嗯嗯嗯，
所以那个道路是追求真理的道路，啊，那条道路是寻求生命的道路，那不就明白了吗？
可是老爸，有些
人在地图上没有啊。
可是有些人心里的那条路啊，
嗯，
他不正哎、欸，
嗯，
但老爸所指的是正路，
嗯，
对啊、
嗯，
但是有些人不正的时候，那也是在他心里的路
啊，
嗯、
啊那是会迷路啊，因为心，
嗯，
你我们看。现在很有意思哈，那个电脑真的发达到那个，你要走哪里，一设计一下那个，
它就会出来了，
就出来
了，告诉你，告诉你怎么走，
指示你怎么走，
嗯，
不然你就会迷路了。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告诉人家走基督的路的时候，人家有时候还不相信，我以前走的路很奇怪嘛，啊，那这个时候有什么缺点呢？他不接纳，他还是照着拐弯去走，那么这些迷路的人怎么办？所以今天的福音也提醒我们呢，
嗯
啊，除了这个道路以外，他就讲说哈、啊，最后来讲的说，为什么让光，用光来带领你，
嗯，
那这些不信的人，他在黑暗里面摸索，他永远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错，啊，我闭着眼睛都会走，我们常常会这样讲，
嗯、
这样的我熟得很，
对对对对，
我闭着眼睛都会走，
嗯嗯嗯，
因为你永远走错的路，闭着眼睛当然都会走嘛。但有一天忽然间亮了，你看到，哎呀，我怎么走这弯弯曲曲的路，那条路不是更近吗，更直吗？那什么时候要光的指引，是不是？
嗯，这个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光这个东西啊，
嗯，
很多人心里头都有，但是他们那个光呢，
嗯，
给毛玻璃蒙住了，
嗯，
透不出它那么明亮，它有，但是不是那么光明，所以就造成了它的误入歧途了吧？
所以这个佛教里面讲的比较清楚一点，他讲说这个是蒙尘的镜子一样的，是吧？
啊啊啊！人照起来就不清楚，
是不是？
嗯、
啊、
嗯，
那就像以前铜镜一样的，要磨、嗯。那我们本来的心都很明亮的，后、啊、来被雾遮住了。那什么？什么是雾啊？有好几种。
嗯、
一种就是什么呢，注入隐私的水蒸气蒸出来，那个热腾腾的气在的，自然的镜子就模糊了。
嗯，
是一种就是我们在浴室里面的时候呢，哎，那个热水一冲一下，我们的镜子也模糊了。
嗯嗯、
啊、那就说，那浴室里面代表一种的生活的欲望，那种肉体的欲望，
嗯，
隐私的欲望，都会把我们的原来平静的亮的那些心境。被模糊了，
嗯嗯嗯，
那么再加上一个贪求的欲望等等，啊，争吵的欲望也可以，也会啊，你一口气，我一口气，相骂的时候，嘴巴都出了这浊气，
听好话，
也把你心情模糊了。那这个时候呢，现在讲的，你要观来照，啊，那怎么又是要把它擦？有的宗教讲要把它擦亮了，
嗯嗯，
那就是修炼了。那我们现在讲，我们是说遇到这种慢慢黑暗的时候，我们用观。把它点明了，让它看得更清楚一点，啊，那也就是说，光会驱除你那些 贪念，你那些欲望，
嗯，
你那些邪恶的东西一照不见了。
嗯嗯。
其实啊，多姆你讲的啊，
嗯，
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那么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
嗯，
好，很简单呢。耶稣有告诉我们，信他的人，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而且啊，要做的更多更大。这不就很简单了吗？耶稣做了哪些事？耶稣不外乎是行了一些奇迹，救助了穷人。
对，可是
那我都
不会
啊。不信他的人，
嗯，
啊，相信他，用各种可能的方式，
嗯，
但是你没有看到耶稣使用过暴力吧？
嗯，有，他到圣殿里把那些人从赶出去了。
他是赶出去啊，他并没有打他们呢，
啊，那倒是没有。他可是那也是暴力的一种啊。
不是，
啊，你看他这个去研究他很有意思哈，
嗯，
他你看鸽子他不是说也把它换走了，
嗯，
牛羊赶出去，因为那些不会跑的都跟在你身边的，
嗯，
会飞的东西他叫他们移走啊，
嗯，
是不是？那把钱柜推倒那就不会跑远了，因为你还可以捡得起来啊。
听到没有，哦，所以他其实耶稣的做法啊，嗯，都是非常温柔的一种手段，
嗯，
而且呢都是让人知道看到他的爱。
嗯嗯嗯，
那所以其实我们常常讲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那就会问呢，啊，那条道路在哪里呢？其实啊，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别人从你身上看到爱。
嗯，对。那我的看法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哈，我们从中间去行走，
嗯，
我们就先相信它这个真理，嗯，然后两边，哎，自然就形成了嘛。那这个道路也有啦，那生命当然就发光啦。对不对？我从中间这个真理先开始讲起。
对，
我照着真理去做。
真理什么？真理就是一个路标嘛。
嗯
啊，按照你去做，你顺着的路标就走了。
嗯，
啊，你行真理，那就行正义的事。
对，
好啦，今天呢，大家都知道真理道路。如果你依照耶稣所说的、所行的去做的话，那你的生命就是基督徒的生命的。
谢谢老爸，谢谢丽莎。
老爸的话，
今天的福音让我们想起了回家的一个故事哈。他的一个父亲叫乔治啊，那么跟他儿子发生争执了，这儿子呢一气一下就离家出走了。那出走的时候呢，是到外面流浪一个礼拜。十天，他父亲也后悔了，说我为什么要这个起争执呢？我不能用更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儿子吗？结果他就到这个是一个杂货店那边贴一个标语，就是告诉他说啊，贝克啊，回家吧啊。那么第二天他就去看，哎，居然有七个同名贝克的都在那边等，都希望说他父亲来召唤他回家。可见回天家是我们人世的每一个人最大的愿望，可是我们都迷失了。今天的福音告诉我们，它是真理、道路、生命。那么我们回家就得到新的生命。用这故事来勉励大家，我们好好的准备我们回家的路吧。